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阁注》第444页第一行，32种大丈夫相。我们看参考资料，第六页最后一段，佛感此相者。感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那么佛现为我们这个世界古印度人，佛出现在印度，随顺印度人的风俗习惯，印度人对于相好，叫大富大贵之相啊，都非常尊重，非常敬仰，爱戴。同时呢，佛示现的这个相啊，也要告诉大家，相是修来的。要修善因才会有善，有好相。相也是果报之业。所以业业之相即百种之福。可见的是百佛庄严。一百种福庄严一个相。那么32相，这3200种庄严，长时间所修的，这个地方所说的百劫之间，这叫长时间。法界次第，下至下卷，有这么一段文，说这32种。通通称之为相。相呢是有所表的，让你看得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不是模糊不清，而是清清楚楚，这个才叫相。如来应化之体现的这32相，佛实际上佛没有相，恒顺众生而现相，众生喜欢什么相他就现什么相。像普门品里头所说的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得度之。所以在印度现佛身，释迦牟尼佛。有没有在中国呢？有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唐朝天台山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。那么佛在中国现的是比丘相，应以比丘身得度者，就现比丘身相。这是随类现身，各个不同。那么这些就是身份暴露了，少数的，还有多数的身份根本没有暴露。我们可以从他一生行仪里面呢去观察，不是凡人的，是佛与大菩萨再来的。 中国人跟佛特别有缘分。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佛法是师道。总而言之，他是老师啊。师道啊，必然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那么中国人对孝特别重视。啊，自古以来没有不尊重孝道，没有不赞叹孝子。啊，那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。啊，能孝顺父母才能够尊师重道。啊，跟大乘佛法所说的不谋而合。啊，世尊在观经里面所讲的经第三福，第一句孝养父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把孝养父母摆在第一。我们的身体得自于父母，啊，父母所生，抚育长大，我们的智慧也得自于老师。所以人有两个命，一个生命，一个慧命。慧命得自于老师，所以对老师的尊重跟对父母相同。在古礼里面呢，我们呢最明显看到就是称名啊，古时候满清末年还是这样啊，人与人之间相称，称字、称号，不称名啊，人。成年了，男子20岁，成年就戴帽子，行冠礼。啊，女子16岁，成年。啊，我们讲梳头了。啊，成年人对他就要尊重，称名。对他就不恭敬啊，他是童子童女，称名没有关系，他小孩子还没成年啊，成年之后同辈分的人送他一个字啊，都称他字。如果他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，连字都少称，他有别号啊，称号。最尊敬的是连号也不称啊，称地名。像李鸿章清朝末年，人家不称他名，也不称他的字，也不称他的号，称他说李合肥，他是合肥人啊，称他李合肥，要对他最尊敬啊，认为合肥这个地方出了这个大人物啊，这是合肥的光荣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出家人呢也如是啊，你像我们这个经上常常引用的净隐疏，无量寿经净隐疏，净隐是隋朝时候人啊，他的法名叫慧远，跟我们初祖慧远名字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初祖是东晋时代的人，他是隋朝。啊，给的时间很远。在佛经佛教里面呢，称他做小慧远。啊，这小慧远就知道是隋朝的慧远大师。啊，不是初祖。 那么别人尊重他，连他的名字都不称，称他做净隐大师。净隐是他住的庙的名字，净隐寺，净隐大师，这对他很尊敬。唐朝你看窥基，这是法相宗的祖师，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人家对他也不称他的名，也不称他的字。他住在大慈恩寺，称他做慈恩大师，都称地名。智疑大师就常住在天台山里，称他做天台大师，都称山名，称寺名来称他。所以从这个地方称号啊，我们能够了解。古人称名，一生都称你名的是父母称名。那么另外的呢，就老师称名。老师跟父母地位平等。你在朝廷做官，皇上都不称名，都称你字。皇上要称你名，你犯罪了，你判刑了，不把你，不尊重你了。所以古时候这个称谓是很重要的礼节，不能称错了。那么如来应化在世间，随众生的心，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我们在前面说过，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朝五台山，他是从普陀出发朝五台山，三步一拜，3年的时间才拜到，走路三步一拜，有时候在旷野，在深山里头，附近没有人家，一个人单身，还三步一拜了，所以在途中曾经2次生病，都没有人照顾。在危急的时候遇到一个乞丐，乞丐看到一个老和尚，很辛苦很可怜，照顾他，讨饭来喂他，山上找草药来给他治病，把他病治好了，身体恢复了再去拜。一个多月他第二次生病，总是体力没有完全康复。第二次呢，又遇到这个乞丐。这个乞丐给他调养，到他身体完全复原，才让他走。他问这个乞丐，你看救命恩人问他姓名，他告诉他姓文，文章的文。名字一个字，吉祥的吉，叫文吉。问他住在哪里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，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。你拜佛拜到五台山呢，你就知道了。他拜到五台山的时候，到处去打听，没人知道。这一直拜到寺庙。拜完文殊菩萨之后，向这些法师们请教，法师说你遇到那个乞丐呀，是文殊菩萨化身的。他恍然大悟，你看在急难当中 佛菩萨现身的帮助你，跟你在一起住两次一个多月，这么长的时间啊，你发心，菩萨就知道啊，就沿途照顾你啊。啊，真有困难的时候才现身呢。啊，应以乞丐身而得度之，他就现乞丐身。啊，在山野里面遇到乞丐不稀奇，乞丐居无定所，到处流浪的。啊，你不敢叫他奇怪。另外一种身份呢就不行了。那他就怀疑啊，你到底从哪里来的，你怎么会来救我啊。啊，所以乞丐的身份最方便。啊，让你一丝毫怀疑的心都没有。啊，你可以跟他无所不谈。啊，真正修复。真正发心啊，虚云老和尚那一次发心朝山，将这个功德回向给他的父母，孝心的啊，真正做到了三年苦行啊。那么这就是化身，就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我在抗战时期，在贵州铜仁念书，啊，念初中，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但是抗战时期他没有学佛，他们一家人没有宗教信仰，但是积德行善啊，校长大公无私，我们学生没有不赞叹，没有不佩服的啊，跟校长的关系比父母还亲，因为我们是流亡学生啊，离开家了，学校照顾我，校长是父母啊，照顾他无微不至，比照顾他的儿子还周到啊，我们学生没有不感恩的啊，视生如父子，是我们亲身遇到的。到台湾之后他学佛了，他跟李炳南老居士学佛，他住在台中啊，就到台湾呢，我们又碰到了啊，师母跟我们讲了个故事，亲身遇到的啊，这是抗战胜利之后啊，学校解散，校址已交给贵州铜仁呢政府去办理。啊，我们都返乡了。啊，这回家了。啊，那么老师住在南京。南京有一栋房子，花园洋房。啊，院子很大，有三道门。啊，我去过。啊，大门进去是庭院，院子里有十几棵树，啊，非常好。那么进了二门，里面才是房屋，啊，有他的客厅、书房、啊卧房，啊，再进去之后要开进三道门，才到他的厅。师母告诉我们，有一天突然有个和尚在他家里出现了啊，他问这个和尚，那时候没学佛，问他和尚从哪里来的，那九华山来的啊，来干什么， 来化缘，他是不懂得什么叫化缘啊，只化五金香油啊，师母没给他，没给他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之后，突然想起来，这好像奇怪呀，啊，到我家里来的时候，好像门没开呀，真的没开，大门、二门都没有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了之后，门还是关着的，他怎么出去的？这个问题，时钟放在心上。找不到答案，但是这个和尚给他讲了一二十分钟的话，绝对不是假的，不是烟花啊！到台中学佛之后，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，李老师说那是地藏王菩萨了，他后悔死了啊！没有供养五金香油，家里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没有供养啊，所以这一知道之后啊，天天拜地藏菩萨，天天念地藏经啊，念得很灵，念大悲咒，念地藏经，他的大悲许非常灵验啊，什么病都可以治，沉在里啊，就是他亲自见到地藏王菩萨化身到他家里来。啊，一生勤俭爱人啊，我们这些学生没有一个不感恩啊。那么在台湾晚年的时候，他在台湾做官了，考试院的，那是这个考选部，考选部的政务次长啊，现在人叫二把手，政务次长，公家配给他一辆轿车啊，这辆车他上班，公司他坐这个车，私事啊他坐巴士。啊，为公家省汽油，你就想他的姐姐，他的儿女是绝对没有份坐那个车的啊，公司才有，公家给他装了个电话，电话说公司用他，外面打过来可以，家里私人事情不可以用这个电话打出去，到门口巷口有公用电话。所以他的儿子就是他说，爸爸老古董，老古董到这个程度，这天下哪有这种人，我说这才叫好官呢 啊你是这个官会贪污吗？那不可能啊，一点一滴都替公家着想啊，不能浪费一点，公司分得清清楚楚啊，所以我是我在台湾看到第一个真正廉洁的官员啊，生活非常节俭啊，多下来的钱寄到大陆，家乡还有亲戚朋友帮助他们老师以身作则，这样教导我们了。我们在学校读书时间虽然不长，受他的感化很深啊。我学佛之后出家了，我常说没有人赞叹我出家，我的长官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都说我迷了啊，学佛可以，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 啊，只有两个人赞叹，方东美先生赞叹，或者周老师、周校长他赞叹。啊，所以到了晚年了，老了，啊，六七十岁了，我这些老朋友跟我见面，哎，你的路走对了。啊，你现在想学来不及了，迟了。我26岁发现佛学，33岁出家。啊，22岁就开始学习，没有一天放过。所以我一出家就叫佛学院，就讲经。啊，寺院里面金蝉佛寺法会我没有参加过。啊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学释迦牟尼佛。那释迦牟尼佛一生只做讲经教学。啊，世尊在世没有金蝉佛寺，也没有法会。啊，真正是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啊，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老师只帮助你信解，行政是你自己的事情。啊，老师不闻不问，你听懂了，你真相信了，你就要去做。要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在这个里头你就证，证什么呢？证你所信，你所解，跟你的行融成一体，那叫证。啊，所以佛教是教育，佛教不是宗教。啊，佛教变成宗教，这个历史不超过300年。啊，特别是最近的200年，它变成宗教了，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。啊，佛菩萨是老师，不是神明。我们塑造这些佛菩萨像，它是表法的，目的是在教学，让你看到佛像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一样。我要认真向他学习，他提醒我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有中国人慎重追远，纪念老祖宗的意思相同。啊，不过中国是用牌位，他是把它缩成像。啊，比牌位的时候更有艺术价值。啊，据佛教的教学，几千年前就提倡艺术的教学法。啊，这是到二战之后，啊，社会大众才讲求艺术。这佛教是领先2500年，啊，就讲求啊艺术教学，讲求表法。所以32相呢是表法，表法身众德缘起，啊，缘到基础啊。你看每一个相里都表有100种好啊，啊，这个100种福啊。啊，百福成一好啊，32相那修3200福啊，啊，这是鼓励人的，行好，行好，你的相貌就好。是见者呢，爱见，啊，见到的人生欢喜心， 生起恭敬心，啊，有甚德可从，殊胜之德。啊，可以叫别人遵从你。啊，为什么要遵从？不是佛菩萨，自尊自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恭敬尊从这个心呢，可以入佛道，就是佛讲的这些道理，你能听得懂。没有恭敬心，有怀疑，你怎么听也听不懂。啊，所以圣贤教育没有别的，啊，它的条件就是真诚恭敬，你就能学到。啊，不是真诚，不是恭敬，佛菩萨来教你学不到。啊，连中国传统的孔孟学说也如是，读孔孟的书，没有真诚恭敬心得不到，看不懂，会把意思都错解了。啊，所以真诚恭敬是圣学要求的第一个条件。啊，那么佛山桥方面呢，用这种方法让人起恭敬心，啊，其尊崇的心，啊，教他，他才能信，才能解，啊，能信能解之后，他就会落实，把所学习的落实在日常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何学何用，就真用上了，啊，这是。真实的教育，真实的智慧，啊，人天中，啊，人天中尊，啊，最尊贵的，众圣之王，啊，世间圣人很多，佛也是圣人，佛是圣人当中的圣人，故先三十二相，啊，是这么个原因，为什么要先三十二相？这就交代清楚了，啊，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汇集的很好，有因有果，啊，弥补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不足，上一次果讲到了因说的很少，啊，这一次有因有果。第一个是足安平祥，头一个是足。不受头，不受头，为什么呢？足是你安定的，啊，你足踩不稳，你身就不平衡，啊，一定叫你脚扎实地，这都有意思，顺序都是有用意的，啊，我们学佛从哪里学？就要从根学。从最下面的学，啊，慢慢学到最上面，啊，像念书，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这也是表这个意思。这个相呢，也叫做足下安贫的相，足下贫难相。两足掌下皆悉平满，我们的脚不平，踩到地面上当中挖进去，佛的脚是平的，佛的脚非常丰满，啊，它是平的，啊，这个地方有一尊佛像，你们看佛的足是平的，啊，没有挖下去的，即足底，你看平直柔软，安住密着地面之下，地是平的，足也是平的， 这都说的苦。下面呢，这是讲因，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相？我们为什么没有？系佛于因为行菩萨道时，他在没有成佛之前，跟我们一样，在修行这个时候，修六波罗蜜所感的之妙相，他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修六波罗蜜才会得这么好的相。那么此相表引导利益之德，表什么法呢？代表什么意思呢？代表佛戒引众生，给予众生利苦得乐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佛菩萨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他来干这个。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，乐从哪里来的。苦是迷惑而来的，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明白，不认识，看错了，想错了，于是乎做错了，也说错了，那这个带来的时候就是苦难。如果我们认识清楚，我们搞明白了，苦就离开了，乐就得到了。所以苦乐是果，迷悟是因。那么佛要怎样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呢？果上没法子，要从因上，因上就落实在教学，先做给他看，然后再说给他听，他都搞清楚，都搞明白了，他也会修布施持戒，他也会修这个了，他就得乐了。这种离苦得乐，并不是帮助你富贵起来，不这个意思。为什么？人一生富贵贫贱那是命啊，佛不能改造你的命不能直接，佛间接帮助你解决，真有效果。佛教我们断恶修善，命运自然就转了。依照他的方法去做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你一定依他所讲的道理方法去做，你才能得到。真的可以得到。你比如现在人都希望发财，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在追求发财，想尽方法取得财富，但是很多手段是错误的。他有没有得财富呢？得到了，虽然得到了，他的损失超过他所得到的，那这就不是真善了。 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财富。第一个，自己心不安，怕出事情啊，在精神上有压力。第二个，他所付出的代价，他原本有100岁，这个财富啊，他是100岁所用掉的，他现在拼命要拿的啊，把后面全都拿出来了啊，等于说是100岁的这个路啊，享受啊，50岁就享光了，那50岁就死了。你看，他要付出50岁的寿命的代价，这个不值得了啊！这是说路尽人亡啊。如果是一个人很接近惜福，他寿命只有50岁，但是这50岁到的时候，他的福还没享完，他还有怎么样，免寿命延长啊。借钱的人寿命延长，浪费的人呢寿命就减短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这个道理佛很清楚很明白了啊，那么修福重要啊，财从哪里来的？财布施来的，越布施越多啊。我老师教我这个方法啊，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学佛啊，年轻的时候生活非常苦，抗战期间没有法子读书，逃难了啊，抗战8年，我这2条腿走路啊，走了10个省呢。每一到一个地方，少住1个星期，顶多最长的住6个月，这最长的，一般大概2-3个月就得要搬走了，要搬家了。啊，身上一无所有，只有2件衣服。啊，一个被单，一个小棉被，背在身上。啊，全副的家产都在一身背头。啊，非常清苦。啊，也没有福报。啊，这些事情我们遇到的老师啊，特别是张家老师跟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们年岁大，阅历很深，有德行，有学问，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一眼就看穿了，没有福报又短命啊。那老师对这学生很爱护，教他修行，把这个补出过来啊，补过来就用3种布施：财布施、补福报啊，法布施、补智慧，无为布施、补寿命，都有效果啊。我们跟老师真干啊，没有钱没有能力，老师说不能没有布施的心啊，布施的心要有，布施的心要大啊。让我们看了凡四训，向袁了凡先生学习啊，我们终于搞明白了啊，一生修布施， 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为布施，真的越施越多啊，寿命延长了，智慧增长了，啊，福报呢，慢慢的越来越好，它真有效果啊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人要发财，你就修财布施，你有多少钱，通通布施掉。进来的一点超过你所施的，好像他有利息一样。啊，我们干了60年了，效果卓著啊，深信不疑。啊，改造命运，心安理得。啊，没有为非作歹。啊，直接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做好榜样给人看。啊，老祖宗教给我们的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要放在心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跟这个对一对，啊，与祖宗教诲相应，做去做去，不相应的就不能做。啊，佛教给我们三规五戒十善六护，啊，一定也要记在心上，真干。啊，身要给大家做好样子。我们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必须要让影响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居民都能和睦，像一家人一样。我们住在这没有白住啊。啊，如果住在这个地方几年都不相往来，这不像话了。这不是佛弟子，不但佛弟子不够格，连老祖宗的后代都不够格，不能够顿目相离。啊，顿目是亲爱的意思。我居住地方，我这一乡一村，啊，大家相亲相爱，像一家人。事出事件都讲究啊！啊，我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，啊，这个小城10万人，我在那里住了10年，啊，小城10万人团结起来，人跟人见面没有不打招呼的。都满面笑容，啊，10年如一日啊！我们的金钟学院建立在那个地方，啊，我们用的方法是用温馨晚宴，每一个星期六免费。招待大家来吃饭，所以这个小城每一个人都到我们家来做过客，啊，对我们的欢喜，我们亲切地接待他们，啊，10年赢得当地居民一句话：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。这小城通通知道啊！你要问净宗学院在哪里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会带你去啊！你看去年 终于感动，这小城里十几个宗教啊，这宗教的领导人来找我，告诉我，我们宗教联手，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世界上第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城市，太好了啊！那么今年我们想在联合国做活动啊，谁去主办呢？斯里兰卡啊，联合国同意了，斯里兰卡办一个卫塞节，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圣诞啊，佛教的圣诞节，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啊，邀请各国大使参加，好事啊！他们要邀请我啊，我上一次在那里办活动是2006年啊，那一次我算是主办单位，这一次是做客啊，他邀请我们出席做一次讲演啊，给大使们做一次茶话会的交流啊，我们来促进世界和谐啊，化解一切冲突啊，好事佛教导我们修即道时其心不动啊，即是因，修善因才能感善果啊，修行心要不动，这个不动什么意思呢？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大公无私啊，就得足下平相、你看你得这个果报啊，如来智性护持境界，得足下平相啊，啊，戒就好比人的足根一样，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，要认真的保持，不能把它失掉啊，这个戒简单的说，三规五戒十善啊，一定要做到，你才算是一个佛的学生，佛的弟子啊。不持戒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，持戒才是真正佛弟子第一条啊。啊，第二呢，千佛轮相。千佛轮是手、手掌、足心都有千佛轮相。啊，这是贵相，一般人手撑开没有。啊，手纹都很杂乱。佛的手上这个轮相是圆的，像个车轮一样啊，脚底下也是的啊，这是好像。又做足下二轮相，有两只脚啊，都有啊啊，即足心现一千佛轮宝之肉纹相。这是纹，我们手指是指纹，手掌有掌纹，佛的掌纹是轮相 啊，而且是千佛来讲，佛就是轮跟圆心当中的一条直线，啊，有多少条呢？一千，啊，可见得它非常细，非常密，非常细，啊，千佛来讲，说此相啊，能摧伏魔敌恶魔。他为什么能摧伏？他是百佛所成就的啊，是用他福报啊，这个功德了来扶冤敌啊，也就是他能够把冤化解啊，化解冤敌。恶魔，恶魔是有能力远离魔的境界啊，魔是不善的诱惑啊，持戒的人修福的人不会受一切不善的诱惑啊，我们要留意今天魔太厉害了啊！我在这边讲经，魔王波旬来找过一次啊，他来找我说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，我侵犯他的道场，我说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这电视不是的，哎呀，我早就明白了，原来电视是魔王波旬的道场。那真的，我们有卫星电视，没有通知他，这是真的，所以我给他道歉，我给他忏悔，啊，我也请求他别害人了，啊，你要来护法了，我真的功德有波旬的牌位。我说我要请你来听经啊，请你来护法。波旬是第六天的天王，他化自在天天王啊，为什么是魔呢？他障碍人修行啊，他喜欢他的群众多，六道众生都是他的群众，你要到极乐世界他就头痛，我的人又跑掉一个了啊，我的人又跑掉一个了，他很不高兴啊，是这么一个缘故啊，这也很有智慧，也有大福报，没有大福报做不了那么大了啊，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比他矮很多级，玉皇大帝是第二层天的天主，他是第六层天啊，所以我们把他当菩萨看待啊，这我就明白了，原来电视媒体通通是他掌握的啊，今天讲大众宣传这些东西通通他掌握啊，里面的内容啥都有啊，把人全教坏了，不可以这样做法。啊，他的力量大了，我们抵不过啊，可是我们有消极抵抗的方法，我不看电视，我不看报纸，你天天发行量我可以不接受你，不受你的干扰啊，我有50多年没看过电视了，大概从电视有彩色之后就没有看，我看的是一些黑白电视啊，有彩色的就没有看过了，总有50年啊，这个东西扰乱我们 我们决定不能受他的影响。啊，这五十年当中，我不看报纸，不看杂志，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。啊，我手机都丢掉，不要这种东西，干扰。啊，没有日子好过，有不好过。讲话都是废话，哪有念阿弥陀佛好呢？啊，所有手机都不要了。啊，人家送我这些东西，别送给我。啊，别在这里诱惑我，我不接受诱惑。啊，读书读圣贤书，圣贤书太多了，读不完。哪有时间念这些乱七八糟的？啊，不受外面诱惑，心就是平静的、欢喜的。每一天，你要问我，天下太平了，没事，日子好过啊。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：“知事多是烦恼多。”你晓得那一大堆，你多烦恼，你多痛苦啊！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啊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好睡觉啊？识人多处是非多，不需要认识的人最好别认识啊。那我这么多年的时候，见面的人很多，说实在的话，名字跟人对不起来。你说名字我知道，人要是那人的人跟名字对不起来，那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？啊，这一般人说这对人不尊重啊，啊是有这么一点，啊通通不放在心上，只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这样就好啊，人生苦短啊。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，1977年，啊，35、36年之前的，36年了，啊，那个时候的香港比现在朴实，香港的高楼最高的一层50层。我来的时候前2年建好的，啊，在香港那个窗户圆形的，圆形的，最高的一栋，现在它变成矮的了。啊，香港一般的楼房大概14层、13、14层，就是一般建造的，我所看到的，没有地铁，没有隧道。香港那些楼做渡轮，啊，那一次讲经我来住了4个月，去香港拐拐角角我都去玩过，啊，星期天他们陪我去玩，啊，一个星期去看一个景点，啊，也不累，啊，大埔这边的凌云寺。那时候我就去看过，从那边到大埔开车好像2个小时，没有路啊，不像现在道路这么好啊，这没路啊。啊，变化的太快啊，你看那上一次讲经的时候我还有照片，里面的听众一半都不在。啊，都过世了。啊，讲经的时候，在九龙戒贤街谭徐老法师的中华佛教图书馆讲了2个月。2个月之后，在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，在那边讲2个月，继续讲。 看看那些老法师、老朋友、老听众，三分之二都过世了。啊，人生苦短呐、啊，几十年这一弹指就过去了。啊，所以真正有智慧、聪明人。要想来生，这一生无所谓，我们要修来生。啊，来生不求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没意思，去做佛去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成佛去了。成佛之后，再到这个地方来。是菩萨身份，是来度化众生，决定不受这个地方的感染，丝毫染污都染不上，菩萨身啊，啊，来帮助众生，来教化众生，这是上上层。那么就是讲的摧佛磨练磨底啊，表照破愚痴与无明之德啊，人有智慧了，或为祖一直手足，故又称手足人相，手掌人相。两个手有，两足也有，啊，有人相。那么下面说，供养父母，师长善友，如法拥护一切众生，得手足人相，修种种慧施，得千得手足千夫人相。这就讲因，所以这个地方汇集的好，有果有因。那这个像怎么来的？啊，你看看，于无量时，生生世世，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啊，照顾善友，啊，如理如法。对待一切众生，就会得这个手足人相啊，修种种慧施，慧是恩惠，施是布施啊，施财、施法、施无为。那么今天。哪一种布施是最大的，是最殊胜的？给诸位说，培养人才啊！为什么呢？儒释道三教，人才都没有了啊！今天建道场很容易。道场建了没人才，没有老师啊！啊，培养老师最困难的是找不到教的人我们在马来西亚建了个汉学院啊，马来西亚的首相很支持我们。啊，他问过我，将来你们的汉学院的老师有多少博士，有多少硕士？ 我回答他，一个都没有。他感到很惊讶。那你这个学员怎么教？啊，我说博士很多，欧洲一些汉学家，我们都见过面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教我们的课程。那我们的老师怎么培养呢？啊，所以我看中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华侨有600万，有1000多个华侨小学，是华人自己办的，61个中学。啊，这些学校的校长、老师，我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。啊，所以我到马来西亚找这些校长们谈话。啊，上一次我们聚会有4、500人。啊，我跟他们讲了10个教学危险，确实他们听了很受感动。啊，我希望将来我们的汉学院这些老师们、校长退休下来之后，做我们汉学院的研究员，因为他们教书，他有教书的经验，有读书的经验，知道这个书怎么读法，怎样去收集参考资料，怎样把它讲清楚、讲明白。啊，我的指望在这里。啊，那么他们是小学老师、初中学老师，未必有博士学位。啊，我希望我的这个汉学院有100到200个研究员，他们现在都是研究员，所以没有老师，也没有学生，研究员。啊，研究的时间多长呢？要10年。啊，我们供养的衣食住行生活我们都照顾，啊，供养的让你安心在我这里读书，希望你呢专门学医养经论，啊，内容材料在四库全书里头，你就学一种，10年的时间你专门学这一门，你学医经，用10年功夫学一些，10年之后你就是专家，就是学者。啊，在学习过程当中，每一个星期，你把你这个星期所学的要讲一遍，2个小时。啊，讲给我们大家听，我们把它录像，做成光碟，这就是你学习的成绩。啊，那么这个成绩1年之后总结下来，我送给马来西亚教育部，说请教育部审查他们获不获博士学位的资格，如果获呢，请你发给我们汉学博士学位，希望政府承认，这首相都同意了。啊，那么10年之后有100到200个汉学博士出来，就能大行其道了，我的汉学院就可以招生了，我有老师教了。啊，所以这10年的时候没有学生，研究员。10年之后，这研究员都变成教授。啊，那我们就来招生，啊，把儒释道统统带起来。除这个方法，想不出更好的方法。只有这么个方法。啊，那么我们是以马来西亚华校这些老师， 啊，做我们研究员的对象，外面有兴趣的也能参加。啊，首先他是马来人，他是回教徒。啊，他跟我说，马来人是不是我熟？当然，在马来西亚造的，怎么能不熟马来人呢？啊，他要把他的儿子送到我们这边来。啊，所以中国、香港、台湾，啊，有兴趣的做研究工作的，啊，这个地方环境安静。那一边同学送我一块土地，13个英亩，啊，13个acre，一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，或中国亩是78亩。够用，我外面做围墙，内外隔开，闲杂人不会进去，让这些人安心在这里做研究工作。啊，要不然的时候，现在想办学校，一个老师都找不到，你怎么办？啊，培养老师至少要10年，啊，不能不干，再不干了，以后就没有人干了，想干都干不成了。第32相啊，第三，手指先长相，就是细长啊，这是好相。右座呢，长指相啊，就是手指细长啊，指长好相。这都是这个相的几种名称啊，手指细长圆满啊，端直容好。你看这四个形容词，端是端正，直是没有弯曲，容是很平均啊，好人看到喜欢，光晕可爱啊，皮肤有光啊，光晕可爱，这是手指啊，这个像。下面呢是修音，西有恭敬礼拜诸司长啊，恭敬礼拜老师啊，啊，佛是老师啊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佛不是神，不是仙啊，神是一般宗教的，仙是道教的。啊，佛菩萨是老师啊，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啊，就是佛陀教育创教的老师，我们称他为本师，自称为弟子。你从称呼上看，你就了解佛教是什么性质啊，称是老师学生的，这只是教育啊，宗教里没有这种称呼啊，所以孔子说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啊，正名很重要啊。”佛教是佛陀教育啊，所以我们在此地建立一个组织——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名一定要正。啊，佛陀教育。啊，说明他不是宗教。啊，那么礼拜这是尊重老师。对老师行最敬礼。啊，我们的智慧是从他来的。破除骄慢心，所感得之相，啊，功高我慢、嫉妒这些烦恼是人之常情。用什么方法来破除呢？用礼拜。啊，我天天拜佛，天天拜菩萨。对一切人是要像对待佛菩萨那种恭敬心来对待，啊，礼拜的礼就免了，啊，要用着同样的心，啊，天天在佛面前就是训练这个，把功高我慢摆掉了，把嫉妒障碍摆掉了，啊，把我们这种恭敬心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待一切人事物，你就会得这个好相啊，这个好相这么修来的。表寿命长远，令众生爱乐归依之德了啊，这也是这个手指细长华运的好相之一啊，寿命长寿啊，健康啊，啊，众生喜欢，喜欢跟你学习啊，皈依是回头，依是依靠。啊，他在迷惑，回过头来，依靠你学习智慧。啊，智心受持，第一、第四。优婆塞戒里面两条戒，不杀生戒，不妄语，不杀生是第一，不妄语是第四啊，它的顺序就是五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啊，这是五戒，五戒里头的第一第四啊，得到现场之相啊，足根长相，足根也是这样的，足根长，人家长啊，足根长相，护正法，故得直心长相。手指、足指、足根，这个好像啊，是这么来的啊。持戒、修善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、尊师重道啊，破除骄慢。修这些功德就会得这个相。第四，手足柔软相啊，这也是三十二相里头的一相啊， 我曾经见过一个人，在台湾，他是个高级军官，啊，跟他握手的时候，他手像棉花一样，整个手是软的。啊，32岁，他有一个。手柔软啊，足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只知道他手很柔软。又作手足如罗绵相啊，手足细软相，有这三个名称，都是讲一种事情。为手足啊，极妙柔软。胜于身份啊，跟其他的身份人他特别柔软啊，这是怎么修来的呢？系以上妙饮食，依据供养师长和父母师长病时，亲手为其侍戏等奉祀供养而感得之享。这里说了两个因，一个是以饮食，好的饮食，供养父母，供养师长，啊，衣服，啊，或者是父母师长生病的时候，你也照顾他，啊，照顾要亲手照顾。啊，奉祀供养，啊，感得这个相好，表佛以慈悲柔软之手，摄取亲疏之德，佛手柔软，这32种相，佛统统具足。啊，这是以柔软的手。啊，来戒引摄受一切亲疏之德。啊，亲是你敬爱的，跟你很接近的人；疏是一般的人，一般众生，通通戒引，平等的戒引，于无量时。这叫过去生生世世啊，以手摩习师长父母身，除去垢秽，这就是奉祀父母师长，特别是年岁大了，他洗澡背后就洗不到啊，帮助他啊，把身体洗干净。这个是孝道里头的一种啊，师长身父母身给他除去垢秽啊，香油涂脂，这个香油现在就用香水啊，用香皂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，得到的呢果呢是手足柔软啊，以妙衣服奉施也得手足软相啊，妙好的衣服供养父母，供养师长啊，布施有德行的人啊，善知识。那么第五啊，是手足慢往相，这个相很少见啊，我们平常手指打开，这是独立的。慢网是什么？当中连起来的，就像那个鸭子一样啊，鹅鸭齿一样，它有膜连着的，这 这个墨很细啊，透明的啊，像这个透明的这个是纱布一样啊，这是三十二相之一啊，很细很密啊，这叫幔网啊，手足夜夜之间呢皆有幔啊，你看幔呢是没有彩色的花纹丝织品，就像这样的东西啊，很细也非常柔软，网啊交互联络之纹样啊，如燕王张之则现，不张则不现，这个燕啊，也是一种候鸟啊，它在张开翅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它只有直接期间有幕有网幕啊，它收起来的时候你看不到啊，它很细，佛的手指手掌脚掌也有啊，脚与脚有网幕啊，手指之间也有网幕啊，这是它的样子，第五种相好的样子。此相呢，乃由修四摄法摄受众生而有啊，都是有因的，修因正果啊，四摄法是佛门，我把它说作公共关系法啊，交际法很重要啊，我们跟人相处要懂得啊，不懂得很多事情啊就会有障碍啊。1999年我在新加坡把9个宗教，那个时候9个，现在10个，9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新加坡政府很欢喜啊，他们有个首席部长曾思成啊，来访问我的时候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啊，他说我们这个宗教有个宗教理事会成立50周年了，都没团结起来，每年只是大家在一起吃一餐饭，过年的时候聚聚吃一餐饭，平常没往来的，你用什么方法把它团结起来？不是我的方法，佛教的。他很惊讶，佛教的什么法子？四摄法啊，什么叫四摄法？摄是摄受啊，四种，第一种布施，第二爱语，第三力行，第四通思啊，佛教给我们应付一切人啊，头一个布施啊，送礼啊，所以四摄法里面的布施，这个意思要知道，它不是度见贪的，那是六波六度，跟六度的名词一样，但是用的方法不一样，目标也不一样啊，这个是要联络感情的，联络感情投个送礼啊，那不送礼怎么行呢啊，所以礼多人不怪呀啊，我用100万新加坡币团结9个宗教，知道了啊，每一个宗教送一份礼啊，给现金送10万，为什么？每一个宗教它都有慈善事业啊，他们办孤儿院，办养老院啊，办学校，办医院啊， 我们帮助他。啊，这个他们欢喜啊。啊，可是我们佛教徒不欢喜。骂我，法师，我们的供养来了也不容易啊，你怎么送到外教去了？我告诉他，我说他们办孤儿院，我们要不要办？要啊。养老院要不要？要啊。慈善要不要做？要啊。我说他们已经在做了，我投资进去，我不就赚？他替我干了啊！我不要动手啊，我的这功，他的功德我就分一半过来了。我说要不要做？这大家才明白啊，心量要大了，好事不要我一个人做，大家做更好，我投资嘛。啊，我在幕后嘛，我出钱你出力嘛。啊，新加坡天主教来找我。啊，他们有个医疗队到非洲去帮助那些病苦的人。啊，他来告诉我有三个医生还有护士几个人组个团过去。我马上拿了5万块钱给他做医药费。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，他发誓，那个地方交通非常不方便，你能不能送个救护车？我说多少钱？说3万多，行，可以。啊，送他一辆救护车，啊，欢喜啊！啊，他替我去办，做好事。量要大，大家一起做。啊，有一年，好像第二年、第三年，伊斯兰教来找我，他们有个职业学校，啊，完全是训练职业的，啊，打工的，连烹饪都有，啊，缝衣服什么都通都有。好像有20多个科目，啊，培养这些，培养他们就业，这个好事情。他那个学校是租的，那个主人要卖，啊，要卖他们就想买下来，啊，还差钱，我说差多少？差70多万，70多万对我就难了。10万之内的没问题，马上给。70万这个例子不能开。啊，我跟李牧也商量怎么办？我们做义卖，发动一次义卖来帮助他。啊，让我们的佛教徒找了一个广场，摆摊子，啊，做一天的义卖。在义卖之前，我们走路走了7公里。啊，拿个旗子号召，哪天你买？为什么？啊，帮助伊斯兰的学校。啊，当天，新加坡外交部第一副部长，他是伊斯兰教，啊，是他是印度人，啊，他也参加我们队伍，我跟他两个人带头，走7公里。走到义卖场，那一天卖下来收入100多万，全部给他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所以要互相支援啊，要真肯布施啊，真干啊。啊，新加坡的宗教就变成一家人，兄弟姐妹一样啊，啊，非常好啊！啊，我访问梵蒂冈，在梵蒂冈上碰到我们新加坡天主教的修女，啊，亲切接待我，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修女的修道院。中午他特别给我做了一餐蔬菜，请我吃饭。 啊，宗教要团结，社会会和谐，啊，不会有任何问题发生。啊，宗教要互相学习，根才扎得牢。啊，我们不能互相学习，那都是我们人情。啊，这个没有根，互相学习经典就扎根了。啊，扎根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啊，所以我在过去上一些活动，常常邀请他。啊，我们一起来参加，一起去旅游。啊，四学法头一个布施。啊，就是多请客，多送礼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第二个爱语，这个爱语是真正爱护他的言语，并不是什么好听的。啊，真正对他们有帮助，对他们有利益。啊，这一种言语。完全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，啊，不要站在我们立场，啊，替处处替他着想。第三个利益，我们所作所为决定对他有利益，对他没有妨害。啊，对他们有妨害的，我们要回避，就不能做。啊，第四个同事，我们共同在一起做同样的事情，这个同事有个目标，就是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我们一同来做这种事情，大家都欢喜。啊，所以我到澳洲参加澳洲宗教，参加澳洲的族群土著。啊，我跟土著关系非常好，帮助他们建学校。啊，做人的确是很快乐的事情。啊，看到这些效果，好事情。我们帮助他，他要帮助我，啊，互助合作，是摄持众生而有，能触目自在无碍，表利烦恼我也，知无为彼岸之德，啊，做事需要双手。双手万能的，啊，没有双手就不能做事啊。好好利用这双双手，多做好事。啊，要团结，不要分离。啊，做别人喜欢做的好事。啊，他如果觉得我们对他有妨碍，我们就远离。哪里有缘，就到哪里去做。我们要把地球看作地球村，我们都是地球人，不要说是我是这一国人那一国人，不要，我们都是地球人，就是一家人了。啊，一定要有这种概念。工作做得圆满，做得好。啊，不要有顾虑，真正是好事。与社会有利益，与国家有利益，与整个世界有利益，尽量去做。啊，越做越欢喜，越做福报越大。啊，越布施越多嘛， 财布施得大财富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，何乐而不为之？啊，四学法非常重要。啊，表能离烦恼。啊，智无为彼岸之德。啊，无为彼岸，这就是大般涅槃，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宗教要能回归教育，天下什么事都没有，怎么会搞成这么乱？没有人认真学，没有人去讲，啊，去年我第三次访问梵蒂冈，教宗邀请，本来想不去，想想前年去过一次，跟他谈到回归教育的事情，啊，去年再去一次，就催促一下，提醒他的注意，啊，教宗给我通言，啊，身体还可以，啊，趁着身体还健康，多做好事啊！啊，团结宗教，他体会到了，他也很认真努力在做。啊，他们对于别的宗教成立一个组织，像外交部一样，啊，陶然主教主持这个法门。我们到教廷，他来接待。啊，宗教一定要团结，宗教一定要回归教学。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啊，学佛62年，讲经55年，连个道场都没有。我们有寺庙。在这就我道场啊，啊！你们看到我蒋介石先生的拜佛，那上面是我的大雄宝殿，下面是我的万行先祖纪念堂，底下求超度的功德堂，啊，外面。他看到都不错，没有看到我里面的。到这来一看，原来庙都没有，这么个小地方，啊，可是声名在全世界。啊，自己用这种方法教学最好，省事安心。如果有个讲堂来了几百人、上千人来听。你说你麻不麻烦？啊，我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顶多容纳10个人，不得了了。啊，平常呢没人呐，就是我一个人讲啊。啊，我们用卫星传出去，用网络传出去，全世界都能收到。这个工具太好了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啊，有同学告诉我，估计听众都上亿，在全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么好的工具，应该每一个宗教都要来讲。我欢迎他们，他们没有卫星电视，我有。你们把光碟拿来，我替你播放。这个我做得到啊！啊，我希望每个宗教里头都有几个好的法师大德出 来讲解，把你的经讲明白讲透彻，让学习的人不迷信啊，真搞清楚搞透彻了，宗教与宗教之间矛盾没有了，你才了解啊，没有矛盾的地方，宗教可以交往，可以成为朋友，成为兄弟，那我们这十几年做得很有效果啊，宗教里头团结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爱，宗教是爱的教育啊，你看看天主教、基督教、犹太教，这三教是实用一本圣经，新旧约；犹太教是用旧约，基督教用新约，天主教新旧约都有。我讲过玫瑰经的天主教的早晚课，我的光碟在天主教流通，他们都喜欢啊。最近我看到中国天主教跟佛教对话了啊，找的是胡晓林居士啊，他把这些光碟寄给我看，好事情啊。前面一位大主教跟我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傅铁山啊，他过世了啊，这个新的主教我没有接触啊，我的玫瑰金光碟是送给傅铁老的啊，他们都看都欢喜啊，所以宗教今天可以互相讲啊。我讲他们经典，我讲过《古兰经》啊，他们也可以讲佛经啊，可以互相交流啊，啊，互相学习，好事情啊！啊，要把宗教变成一家人。那么以四摄法是众生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方法，非常有效果我们跟所有宗教往来都秉承释迦牟尼佛的四摄法啊，得手足往慢想，不破坏他故，这句话重要。跟任何人往来，决定不能破坏他的传统，不能破坏他们家的规矩，不能破坏他的利益，谁不欢喜？大家都欢喜。你对我只有利益，没有只有利没有害呀、啊！啊，扩大对待每个族群、每一个国家，啊，都能够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，冲突所有冲突都能化解，真正。让世界恢复永久的安定和平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